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诗歌非常的感动，每一首歌都唱到我心里，因为其实每首歌都点到我今天所要讲到的部分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取了一个题目，同时接受人生的好与坏。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一部好的电影呢，它通常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剧本，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好的故事呢，首先也需要先有一个好的结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发展你的故事线。我们看过很多电影，通常那些好的电影呢，在内容方面一般包含这么几个要素。首先，它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开头。其次呢，它要有一个很有代入感的一个主人公，他生命的成长，他的逆袭。接着呢，他也需要有一连串不断持续的推进的戏剧冲突。最后呢，这个故事要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结局，让人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心情仍然不能够平复，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人生开始有一些的思考。其实人们越来越发现一个好故事的力量。上一周国内刚刚过去高考，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这个包括山东江浙在内的八个省，他们使用的这个新课标一卷的作文题目就叫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的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期待考生写出一篇怎样的文章但至少说明故事是有力量的故事是有力量的。其实这就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方式。上帝透过故事来与人交往。从上帝的普遍的启示的维度来看，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所以人类都察觉这个故事是有力量的。人类历史当中，人类文明当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人，他们都非常善用故事。从特殊启示的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圣经当中充满故事。神没有把圣经 写成一本充满数学公式的科学教材。神也没有把圣经写成一本堆砌各种难懂的词藻，那种晦涩艰深的哲学著作。神把圣经写成一本故事书，小孩子都可以看懂。同样，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擅长讲故事，他用最简单的故事去传讲天国的道理。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上帝的故事，人的故事，而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我们今年要看的这本出埃及记，它也是圣经当中一个无比精彩的故事，也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历史上真实的历史。在出埃及这个好故事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强有力的开头，对吗？一开始就交代了埃及屠杀希伯来民族交代了整个故事的大背景。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有代入感的一个主人公摩西他极具戏剧性的人生，他的出生，他怎么样幸存下来，他人生的头一个四十年和第二个四十年是何等大的一个反差特别是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他遇见神更准确的说是他被神遇见他的整个生命从那一刻开始彻底的被改变他被神呼召和使用去参与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伟大工作。上一次我们讲了第四章的后半段那个起初充满疑惑犹豫害怕的摩西，当他在神一步一步耐心的引导下，他最终终于踏上了返回埃及的旅途。我们也特别看到说在这个旅途当中一个非常惊险的一幕神险些要击杀摩西，神给摩西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历史课，让摩西提醒他一下这个神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提醒他割礼 作为这个约的记号是何等的重要和严肃。其实为之后的拯救的工作来做一个预备，这个约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神信实守约，所以神才要拯救以色列。同样，约中的约民，他们也不应该轻看上帝拯救的恩典。第四章末尾，摩西回到了埃及啊，如神所说，神早已经预备了亚伦在那里等候多时。当摩西把他的遭遇，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很忠心地告诉以色列同胞的时候，如神所说的那样，他们听了就信了。所以到这里呢，这个持续推进的好故事的第三个部分，戏剧冲突就要开始了。接下来要发生的，摩西要做的，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事情。摩西他要当面去面见法老，他要宣告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审判。我们请同工来帮我们那个播放一下戏剧圣经。如果你有手头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借着孩子的口，透过你宝贵的经文，你的启示，能够传讲你所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像诗歌所唱的，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低下我们高傲的头，我们耳朵发沉的，主啊，愿你让我们的耳朵轻盈，我们眼皮疲惫的，主啊，愿你让我们的眼皮苏醒，我们心里刚硬的，主啊，愿你来柔软我们的心，眼睛瞎眼的，主啊，愿你打开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你自己的话语，你的经文，能够聆听神你要向我们所说的。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当摩西和亚伦来到法老面前的时候，摩西一开始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摩西之前问过耶和华的名，问过神的名，你的名字是什么？神在荆棘火中启示他说，他叫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者。这个名字是上帝第一次启示人。所以当摩西要告诉法老神的命令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用了耶和华这个词，亚位。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啊？他也是第一次听到亚位啊，耶和华这个名字啊。他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名呢？是我听他的话呢？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所以我们看到法老他不认识耶和华啊。其实这里也呼应出埃及记一章一开始就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新王兴起啊，治理埃及。这法老不认识约瑟，这个时候的法老他已经不知道，在400多年前啊，有一个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宰相。辅佐当时的法老，在周围都遍地饥荒的时候，埃及却可以国富民强。他更不知道这个约瑟背后有一位真神，他才是那一位曾经祝福埃及的真正的赐福者。就当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凭什么要听他的？这个问题并不像摩西问耶和华说你是谁。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谁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哎呦，摩西，这是我的这个知识盲区啊，我没听过，你跟我讲一讲，我好想知道，我好想了解这个耶和华说了什么哦。相反啊，法老其实是彰显他的这种狂妄、傲慢。其实站在法老的角度想一下啊，当时的埃及是地上最强大的这个超级强国。在整个埃及多神崇拜的信仰体系当中，法老他自己本身就是神，他自诩为这个太阳神的儿子，是地上最有权柄的人。所以当他跟摩西这个面对面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坐在高高的金碧辉煌的宝座上啊，跪在下面趴在下面的那个是两个 正在被奴役的这个低贱的以色列民族的两个80多岁的老人。法老怎么可能会把摩西放在眼里呢？对法老说，耶和华是谁？耶和华算什么？我凭什么要听他的？我们上一次重点解释过，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法老他本来是个好人，他的心很柔软，他其实很有同情心，看着这么可怜的两个老人说，哦 OK 好吧，你们走吧。然后神说不行，把他的心给改了啊，让他从柔软变成刚硬啊，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解释过，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不是神把法老没有的意志强加给他，而是强化法老他已经有的意志。也就是说，法老使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等于神任凭法老，任凭他里面的意念被放大被恶化。神的任凭就好像说神不再管他，神把在法老身上的普遍恩典，神的护理的手拿走，那结果就是法老他里面的那个罪就不再受约束，就越来越糟糕。看起来好像神就强化了他的恶，所以法老的恶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神面前的这种狂傲和刚硬。所以摩西接着说什么？他宣告上帝的旨意。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基本上把出埃及记第3章18到20节那里神吩咐他要说的话一字不差的说了出来。神吩咐我们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摩西他丝毫没有被法老的那种气场所压倒，他很忠心的把神的话，包括神的审判，对埃及的审判讲了出来，不计后果的讲出来，丝毫不惧怕人。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法老他丝毫不为所动，他仍然心里面继续的刚硬。他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要替百姓求情，要让百姓旷工呢？滚啊，继续担你们的担子吧，不要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法老他一点都不担心摩西所说的耶和华的审判会成为现实，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灾祸。不但如此，法老他更加变本加厉地下达了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蛮横，简直就是流氓式的一个命令。法老就吩咐这些督工的和以色列的官长说，不要把草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做砖，让他们自己去捡草，而且呢要像平常所做的砖一样多，一点不可以减少，因为他们懒惰，他们既然说要去祭祀他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劳碌，不要听虚谎的言语。我们之前讲过，埃及在第18王朝的时候，他们在建造2座基货城，需要很多的砖石。此外法老他都要为自己建造金字塔，也需要大量的这种建筑材料。这个图呢是古埃及第18王朝底比斯的一个墓穴当中发现的一幅壁画，这个壁画就是在描绘当时的希伯来奴隶他们做砖的过程。基本上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要用这种砖，把这个泥土淤泥跟草混在一起，然后放在模具当中压实以后在太阳底下晒干，就那个草是不可或缺的，草就好像那个我们人体的纤维组织一样，它在当中可以确保这个砖的牢固。所以法老下达了一个非常流氓式的命令，不要给他们草，但是还要让他们每天做一样数目的砖。这显然是变本加厉的苦待以色列人。法老不但只是在羞辱，说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懒惰的，给他们定性，给他们不公的对待。法老这里甚至也羞辱耶和华。第9节他说，让他们忙，让他们劳碌，不要听虚谎的言语。换言之，法老觉得摩西所讲的神的话都是谎言，那个耶和华是一个说谎者，他 他公然的否认上帝的真理，对抗神。神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说不容你们去。神说容我的百姓向我守节敬拜我，法老说叫他们劳碌。这个希伯来文劳碌这个词跟敬拜那个词啊是同一个字根啊。耶和华说，以色列人的哀声已经到达我的耳中，我看见他们怎么受埃及人欺压，我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啊，让他们得自由。法老说别听这些鬼话，神不会拯救你们的，你们是属于我的，真正统治你们的是我法老，我才是你们的神。所以不要去听摩西怎么讲，不要去听什么耶和华啊！你们要有这么闲工夫啊，我就把更重的工作加在你们的身上，让你们忙到啊，没有时间去思想上帝的事。所以法老很明显他颠倒黑白啊，他将神启示的真理说成是谎言，恰恰证明他自己才是那一位说谎者。法老这里绝对不是代表他本人，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法老他代表的是所有这个堕落的与神为敌的世界啊，他所指向的是操控法老他背后的那个邪灵啊，撒旦，他的诡计。今天撒旦是不是仍然用各样的诡计来欺哄啊，诱惑神的儿女呢？2019年的时候，跟几个同工去Indianapolis 参加当时 TGC 的年会啊，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一位牧者啊，他叫 Jared Wilson， 所以有幸听了他一个讲座。他2019年那年正好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啊，叫做 The Gospel Driven Church 啊，福音驱动的教会。所以他的那个讲座也是讲这本书，我就买了一本啊，然后又多买了一本回来送给梁牧师啊。因为我们教会也强调 gospel centered, gospel driven。第二年呢，这个牧者他又写了一本书，就是这本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tan 啊，撒旦福音啊 ，8 lies about God that sounds like the truth， 八个听起来很像真理的啊，关于上帝的谎言。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讲到说撒旦他今天怎么样说谎去诱惑啊神的百姓。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撒旦有一天可能对一个弟兄说啊，你应该背叛你的妻子，跟办公室那个漂亮的女人啊搞点事情。我想基督徒一般都会说我不会的，那是不对的啊，那样会伤害我的妻子。然后撒旦就会说，哦，也是哦，你说的没错，确实圣经当中这么说啊。不过你看啊，我帮你做了一个利弊分析，你看一下啊，如果跟这个漂亮的女子搞点事情的话，有利有弊啊。我帮你生成了一个这个 report， 这个利是什么呢？你可以得到肉体的欢愉啊。可是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你违背了律法；第二，影响了你跟神亲密的相交；第三，伤害甚至毁灭你的婚姻；第四，让你的妻子蒙羞；第五，让你的儿女一生都活在父亲的羞耻和阴影下；第六，你在公众面前是你一生的耻辱；第七，弄不好你可能会像那个中石化的老总一样丢了工作；第八，也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些爱你的、关心你的朋友、同事。第九，你可能会感染性病。第十，你可能会导致意外怀孕。十一，可能你的教会会因你而蒙羞。第十二，你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见证。假如撒旦列了这样的一个利弊的报告，那我们会听了以后会什么反应呢？我想我们都会说啊，这个后果太严重了，这个代价太大了啊！谢谢你的建议啊，我还是不接受你的建议了啊。但是撒旦他真的会这么做吗？当然不会啊。撒旦的 狡猾之处就在于哦，他会把罪粉饰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吸引人。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把这个罪的真相赤裸裸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一旦把他自己的真实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偏向他，一定不会中他的诡计。所以撒旦实际上会怎么样诱惑人犯罪呢？撒旦会这样生成一个利弊报告。你会经历一段全新的浪漫的关系，你会重新从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从妻子那里得不到的满足感，你会找到一位愿意倾听你、理解你的人，你需要释放一下你生活当中的压力、无聊的生活，你需要证明一下你自己其实还是很有魅力的，虽然头发不多，抹点发胶立起来还是很有魅力。你可以再一次的感受到被爱。假如撒旦这样的生成这份利弊报告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做回应呢？至少我可能不会那么斩钉截铁的像刚才一样说哦 ，no， 谢谢你的建议。我可能要想一想，也不错。对，我要证明一下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他列举了八个撒旦的美丽的谎言，就像他曾经试探亚当一样。他不是完全说一个错的东西，他没那么傻，他把罪稍微扭曲一点点，让他变得如此的迷人，以至于很多基督徒就迷惑了。书中这个威尔森牧师他提到这样八个罪，八个谎言。第一，神爱你，最重要的就是神希望你开心。第二，人生只有一次，不要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第三，你需要活出真实的你自己，不要伪装，be yourself。 第四，你的感受最重要，你的感受就是事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大家不用理性去辩论，只强调自己的感受。第五，你的生活你做主。第六，你需要放手交给神。作者主要讲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什么都不做，就交给神，反正神掌权。第七，十字架没那么可怕，不关乎什么拯救上帝的什么愤怒。最后，自助者天助，就是那些自己救自己的人，上帝会帮助你。然后作者也针对这八个谎言提到每一个谎言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和危害。当你觉得神只是希望我开心的时候，一个人很有可能会将快乐视为最终极的目标。当人觉得说人生只有一次，不要有遗憾的时候，他很有可能没有将灵魂考虑在内。当撒旦说你需要活出真实的你自己 be yourself 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成为自我中心的网络。当撒旦说你的感受就是事实，感受最重要的时候呢，人可能会很绝望。就像不久之前那个在幼儿园被还小学，被撞死的那个孩子的母亲一样，当他看到网上那些铺天盖地的谩骂羞辱的时候，如果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感觉的话，他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就从楼上坠下。你的生活你做主，我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所以呢，人就会骄傲自我崇拜。撒旦说你什么都别做，就交给神就好了，会带来反律法主义的陷阱。当撒旦说十字架不关乎上帝的愤怒，不关乎公义，那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仍然活在被定罪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自助者天助，你不努力神怎么帮你，可能会入律法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后面作者他从罗马书第八章逐一找出经文， 如何来对抗这八个谎言。我只给大家第一个例子，当你觉得上帝只是希望你开心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五到六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时间关系我就不逐一列举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回去自己查好圣经吧。我想说的是，今天撒旦他仍然通过各样的谎言来诱惑神的百姓。今天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苦难有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神在彰显他的义怒，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认识上帝的罪人，苦难是上帝彰显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常常会说，哇，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义，无辜的人受害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无辜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神会通过自然灾害啊，通过人为的灾害啊，施行他的审判。所以当法老一开始说我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神的目的，灾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他认识一下耶和华是谁。在第九章那里，第七灾之后，神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地上，因为题目是这个接受人生的好与坏嘛，当我们开始经历人生的坏的时候，看到那些恶人非常的兴盛，义人却受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觉得奇异惊慌就像这里猖狂的法老一样，很有可能这只是神施行审判的前奏。当神收回他的普遍恩典，当罪人，神说明明透过神的普遍启示，人都可以认识他，无可推诿的时候，当有人故意说我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任凭的时候人的罪就完全的猖狂表现出来。神收回他的护理和恩典，看起来那些恶人似乎更加的猖狂，更加的兴盛，其实是上帝审判的前奏。所以在之后我们很快会看到，在第七灾之后，冰雹灾要发生的时候神就对法老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要特意向你显明我的大能，为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所以法老需要认识神，透过灾难认识神，这是上帝的审判。第二，以色列人其实也需要认识神。四百多年过去了，不只是这些法老埃及人不认识约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人他们估计也不太认识约瑟，不太认识耶和华，他们也已经忘记了神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特别是他们活在埃及这样的一个异教的文化当中，他们可能受错误的宗教神学的影响，他们对于他们所理解的上帝也是一种好像求神拜佛一样，或者是说我有求必应，或者是说这个神很恐怖，我最好敬而远之。特别是在法老这样的一个 自诩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之下，被欺压被奴役，他们把法老就看作他们的神。所以当神突然有一天说你要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在以色列人他们是很不习惯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敬拜法老，那你今天又要让我说敬拜耶和华，我究竟是要敬拜法老还是敬拜耶和华呢？是很模糊的。这是为什么当即便法老给了他们这样一个不公平，这样一个流氓式的命令的时候，当他们觉得被欺压过得更惨的时候，他们首先跑到法老面前去哀哭。以色列的官长就来求法老说，为什么要这样待你的仆人？甚至他们后来 回头出去看到亚伦和摩西，他们就质问他们，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我们今天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本来是很好的，因为你们说了那话，我们今天过得更惨，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被法老所 呼来唤去。所以上帝他为什么允许法老更加逼迫以色列人呢？对于法老来说，我们已经刚刚讲过，神要通过这个让法老的心更加刚硬，更加的狂妄，最后实行审判。可是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神为什么要允许法老更加逼迫以色列人？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神要借此来预备以色列人的心，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逆来顺受的日子。虽然被埃及人苦待，他们觉得还好，还有肉吃，还有韭菜吃，过得还不错。一旦遇到困难，他们第一要回到法老那里去祈求怜悯和管教和拯救，希望法老可以对他们更好一点。所以上帝知道，只有让他们所爱的这个法老更加逼迫他们，让以色列人更加绝望，他们心里才更容易跟法老彻底的切割，才更容易下定决心，离开埃及。所以神预备以色列人的心，神不要一群三心二意的子民。耶稣也说过一样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手扶着离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神不要那些三心二意，一仆侍二主的子民。所以上帝的预备对于法老是审判，但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其实是神在预备我们的心。多年之后在诗篇，诗人写下，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今天还有奴隶吗？神的子民今天在这个世上仍然被奴役吗？我看了一下这个世界劳工组织他们的报告，今天奴隶制的当代现实，除了传统的过去的那种买卖奴隶，已经过去了，那今天奴隶制仍然在一些新的形式出现，存在几个主要的形式。第一就是雇佣童工，包括从事劳动，包括服兵役。我查了一下最近劳工组织的粗略统计，全球今天仍然有高达 1.6 亿的童工。所以联合国将6月12号就是明天，设为这个世界无童工日。第二就是贩卖人口，特别是拐卖儿童和妇女。第三，强迫婚姻、性剥削、强制卖淫，还有就是债务奴役，高利贷以及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这些奴隶制的新形式是今天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并且各国之间达成合作协议的，也是国际刑警组织严厉打击的。我们来美国我们都要填一个报告，他就问你有没有，你来美国做不做这些事情，如果你填一个 yes 的话，你不但进不来，你还很有可能被抓起来。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些事情离我很遥远，奴隶制离我们今天很遥远，我很自由，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贩卖人口这事儿 没怎么见过。其实拐卖儿童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做父母的敢把自己的孩子一个人丢在马路上让他在外面活动吗？性剥削，今天一个大学教授都可以用他手中那点权力去性剥削自己的女学生，社会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凡人手中有一点权力，那个罪恶的双手就会伸向弱势群体，有一天就会领导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债务奴役，多少人是背着房贷的？我们说我们背房贷的人，我们称为房奴啊。今天消费主义在鼓吹我们要享受，提前享受，提前套现，各种的信用债务，高昂的利息。其实今天除了极少数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可以衣食无忧之外，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在为着生计而工作，或多或少其实都是钱财的奴仆。 即便我们有一天我们觉得钱财已经够用了，我们工资生活吃穿不愁，可是我们仍然活在今天资本的陷阱当中。我们拼命的工作，无休止的无止境的积累财富，永远没有穷尽，落入了自我剥削的陷阱。我们以为我们很厉害，我们工作越多财富越多，其实让我们自己成为了被剥削的对象，其实自己变得更贫穷。虽然物质财富可能增加了啊，但是我们却同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时间，失去了健康啊，这些机会成本更高更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们变得更穷。我们用更宝贵的东西去换那些更不值钱的东西，种族剥削啊，今天在美国针对移民群体啊，我们多少弟兄姐妹为了身份曾经被老板暗中的剥削，比如不给工资或者给低薪啊，知道你走不了，知道你要那个 H1B 啊，增加额外的工作量。这虽然传统的奴隶制已经过去100年了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人犯罪之后，我们人里面贪婪的罪性，今天导致奴役和剥削的那些罪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奴役仍然是这个堕落世界的常态，随时随处都在悄然的上演。当然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更可怕的奴役，一种更加普遍临到每一个人的，也是一个更加邪恶的奴役，根本的奴役，或者说导致之前那些恶行背后真正的原因根源，就是罪。我们都是罪的奴。耶稣曾经对那些假装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睁眼说瞎话啊！你怎么能说我们必得自由呢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保罗在罗马书也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就像法老他通过奴役以色列人的方式，是让他们加重他们的担子，让他们变得更忙碌，无暇去思想上帝的应许。简单粗暴的说，那是谎言。你要拼命的干活，你才能够得饱足啊！今天撒旦仍然用同样的伎俩奴役上帝的子民，他让我们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被各样的物质的利益追求所驱动，忙碌拼命赚钱，没有安息，当然也无暇去思想关于上帝的事。我上次在讲诗篇23的时候提到过这本书哦 Crazy Busy 啊，特别提到说这个 Busy 这个词哦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啊，伏在撒旦的恶下。撒旦今天其实还做同样的事情，他让神的子民加重我们的重担，让我们拼命的忙拼命的忙，没有时间没有安息去思想上帝的事。所以卡文迪昂牧师他说， Business has killed more Christians than bullets have all，忙碌杀死的基督徒比子弹还要多。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同样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灵里的需要，甚至我们都忘记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安息，我们拼命的像不信的人一样，用世俗的价值观去追求世俗的成就感，世界的肯定，实现自己个人的世俗价值。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下面我要说的话呢，说完之后可能会让你们非常讨厌我。我祷告了很久，我挣扎了很久，我还是决定冒着风险跟大家说如下的话。上周同工会的时候讨论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教会的主日祷告会。我当时听到大家的分享啊，各样的理由原因，我其实心里面像针扎一样难受。年轻人说太早了我起不来，有家庭的说太忙了，早上起来弄孩子照顾不了，照顾不过来，祷告会太 boring 了，这个形式都老套单一， 老是那些人那些事儿。弟兄姐妹，我很爱我们的教会，我非常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非常不同，非常可爱。我们教会有很多爱非常爱神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非常的成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祷告的这个事工上，我觉得教会非常的失败。但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并不是在论断大家，我并不是说参加主日祷告会就更属灵，参加的人就比不参加的人更爱主。因为很多人其实虽然不参加主日祷告会，确实有团契的祷告、门训的祷告、家庭的祷告、个人在暗中的祷告啊，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主日祷告会就去论断大家的祷告生活，我也绝对不再为教会辩护说 OK 这个祷告会的形式时间就是这样不容改变。当然我们可以使它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形式更不一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愿意来祷告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再去找这些理由的时候啊，太早我起不来，我就在想，假如我明天要上课，八点半要上课，我有可能会迟到吗？不会的。假如我明天要去工作，八点半上班，我要去挤地铁，我会迟到吗？我不会的。我不可能说老师啊，这个时间太早了，你改个时间吧。啊，老板，这个八点半上班，这个太早太早，我起不来，换个时间上班。不会的，是吗？你有一天女朋友对你说，明天我想看日出，你会对她说，看什么日出？有啥好看的？看日落吧。我起不来啊，不会的嘛啊，因为那件事情很重要。你也不会说，哎呀，这个课好无聊，上班每天周而复始都是这个工作，形式好无聊，不会的，因为那个事情很重要，你的老板、你的女朋友很重要。所以，当你觉得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理由其实根本都不存在，根本站不住脚。你不但不会迟到，你知道第二天要早起。我们还会第一天特别的早点睡觉，好让自己第二天更容易的起来。有孩子的家庭也是一样，确实早晨破儿带女的非常的忙乱。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上学呢？如果你的孩子第二天早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才艺表演，如果你的孩子去迪士尼，都可以为了早一点排一个主题公园的这个入场券，天还没亮就起来排队啊。费城包括郊区，我相信很多的学校都是八点半上课，跟我们主日祷告会时间其实差不多啊。我从来没有见一个父母会每天让他的孩子迟到啊，起不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呢？我相信大家明白我的 point。如果你听到这些话，你心里面觉得多少有点责备，有点愧疚啊，我会为你感恩。我相信是你的心还是很柔软的。如果你听了这些话，你心如止水啊，甚至暴躁恼怒，那我就祷告求你，求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省察你的心。之后呢，也可以饶恕我的话让你不舒服。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重要的事情在他面前，什么早起、什么形式无聊都不是借口，可是我们却可以在神的面前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神，对待有神同在的教会，对待自己的属灵生命。当神要在周日透过主日崇拜、透过主日的祷告会想要亲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却可以很懈怠的用藐视的态度对待他，说找各样的理由说，神啊，你来拜访我的这个时间太早了，这个时间不合理，我们来 reschedule 一下我们的 appointment。 神啊，你每次来拜访我都是通过那些诗歌、那些经文、那些祷告、那些人、那些事儿， so boring。 用你们这些话我想了很久，像我所说的，我一直都没有勇气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在意大家怎么样来看我，我还是希望大家喜欢我。我知道我说了之后就会有人讨厌我，但是我又觉得我必须得说啊，因为比起取悦上帝，我觉得取悦人就没那么重要。我祷告良久是因为 我并不是在论断弟兄姐妹，我迟迟不敢讲，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软弱。我先请查我自己参加主日祷告会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牧师，我必须要参加。假如我不是牧师的话，假如我只是一个平信徒的话，我还会每周参加吗？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大家，绝对不会。我之所以每周可以参加主日祷告会，因为我家就住在教会五分钟，不管线上还是线下，我参加完祷告会都有相当宽裕的时间来准备，不会迟到。可是如果我住在离教会开车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外，我不止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我能做到每周日教导孩子祷告很重要，周六晚上就让他们早点睡觉，礼拜天早晨起来，周复一周的早点起床，早点吃饭，穿戴整齐去教会参加祷告会，让孩子知道父母的信仰是很真实的很重要的吗？我也很诚实的回答，我做不到。我其实跟大家一样软弱。所以我想大家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好反省一下。Business， 我真的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马丁路德说过，我越是忙的时候，就是我越要坐下来祷告的时候。最后，摩西也需要认识神。当摩西被以色列的这些官长抱怨，觉得他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他很难过啊。摩西抱怨神，虽然他抱怨神，可是我们发现这时的摩西其实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摩西第一次拯救失败，被以色列人攻击之后呢，他逃跑了啊，他灰头土脸的把自己隐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当他要拯救的时候，他又一次失败了啊，至少暂时失败了。再一次被以色列人攻击的时候，他没有逃跑，他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逃到了耶和华的面前。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苦待百姓？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呢？自从我见了法老，事情没有变得更好，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代表了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可能会经历的这种经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唱诗的时候，在主日我们心里面也非常的感动，也喜乐，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很感动，也有爱心，服事也很殷勤啊。可是一旦如果我们的生活遇到一些难处啊，发现事与愿违，发现我们祷告的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抱怨神，甚至会把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些敬拜上帝顺服上帝的事情作为一个谈资啊。神啊，你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这么苦待我，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然后之后可能就会落入一个试探，神还是不存在，神还是靠不住，我还是靠我自己。感恩的是摩西他没有靠自己，他回到神那里去，他跟神摔跤，虽然是在抱怨，但他是在跟神摔跤。其实在这个摔跤当中，神就让摩西检验他自己的祷告，他所期待的到底是不是合神的心意。神真的启示摩西说他会立刻施行拯救吗？从来没有。第三章十九节说，神说，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会让你们去的，所以我必伸手在埃及施行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神从来没有说过你会一帆风顺，立刻事情就会变得很好，就会得拯救那只是摩西他一厢情愿的期待而已所以当他错误的期待没有成就的时候，他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他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摔跤，去思想他的祷告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他要重新的开始去学习依靠神顺服神。今天当我们如果经历跟摩西类似的情形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也是同样如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祷告说，神啊，请你就在这个时间按照这个方式来成就我现在就需要他，就需要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把时间地点方式都告诉神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并且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来祷告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像摩西一样，我们是在试探上帝，我们其实是在考验上帝他的存在，他的真实，把我们的这些条件约束限制在神的身上，其实剥夺了上帝的主权。相反，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哪怕灰头土脸，哪怕不明白，垂头丧气，神他怜悯我们。下一章我们就会看到神如何再一次怜悯耐心的回应摩西。 所以当人生不如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第一要紧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不要逃开，不要逃离。逃到何处去，其实都不能够真的找到solution。最后给大家几个反思和应用的问题。第一，警惕撒旦的引诱和谎言。鼓励大家有买一下这本书看一看，我刚刚昨天买了一本。警惕撒旦今天对我们的引诱和谎言，不体贴肉体，体贴圣灵，常在主里面，主就常在我们里面。第二呢，接受我们生命当中的好与坏，有好的时候，有坏的时候，人生很多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说不如意十之八九，因为世人观察这个世界，其实大部分时候是不如意的。你如果人生很如意，你应该感恩啊，这不如意是常态，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只是用善恶法则来治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是好人，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什么都好，不是那些恶人就很糟糕。相反，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恶人非常的兴旺啊，义人反而受苦，因为上帝不只是在用善恶法则治理这个世界啊，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看到世上不易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人生的坏的时候啊，好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去思想神的，也不会感谢神的，坏的时候神常常才会让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什么都好，那样的话只会让我们忘记神。最好的人生就是一直有一些的不如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让我们可以一直依靠他，就像保罗说一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直到我们看到地上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就像今天的故事一样，我们要知道上帝仍然在掌权，恶人兴旺只是暂时的，是上帝收走他的恩典，上帝任凭他的后果，等候他的是审判。而神的儿女遭遇不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他爱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受任何一个无缘无故的苦难。所以这些不如意是上帝他苦练我们，预备我们的新的机会。最后，不断的时常提醒我们自己在主里的身份，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今天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神的儿女，像刚刚第二首歌所唱的，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审视我们生命现在的光景，我们的状态，及时的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特别在我们觉得我们最近很忙，忙到窒息，忙到没有时间祷告去教会的时候，那我们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生命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出埃及记第五章向你献上感谢。这不只是以色列人的遭遇，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的光景。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亮光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作为你的儿女，我们就活在你自己的同在和恩典当中。纵然今天我们已经从最终被释放，从你的儿女成为那自由的人，可是今天我们身上残存的老我撒旦仍然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在我们身上通过各样的伎俩谎言，让我们试图远离你，让我们试图忙到没有时间去思想你，让我们的生命枯竭，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不到神你所应许的安息和丰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常常的警醒，在这个堕落的世代成为你光明的儿女，能够活出一个自由的人生。纵然我们将来会面对各样人生各样的好与坏，让我们因着基督，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坦然的接受，并且深信神你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你的人得益处，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真理，成为我们所相信的，所依靠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